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的 Bailey。今天是妈妈的生日，祝妈妈生日快乐！本集 Podcast 录音的时间是
台湾时间1月14日周日晚上11点半。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哦，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啦！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09集的观测站底加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 Lido。
我们今天这集也蛮不一样，我们也是开放，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开放大家提问，那真的好热烈哦，比在选前的时候的这个提问还更多人提，然后而且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元，然后我觉得也都是很棒很棒很棒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还是会好好的来关注我们这一次，继续来聊我们这次的大选，而且这次大选真的是全世界关注的。当然我们待会呢在第一节我们就会好好的来回应就大家的各个的提问嘛，那第二节的话我们就会来看一下这些外媒的这个外媒报道台湾我们怎么感觉，就我们怎么感觉他们怎么报道我们。那第三节新闻在美国新闻部分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大选现在的一些进程，一些小小的更新，但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会好好来聊这场选举。那因为我们今天提问很多，所以我们就不多讲，前面就开场不多讲了。但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不算我自己的感受，就想先大家分享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在礼拜三选前的礼拜三，然后跟一位学者，他来自DC， 然后在George Washington 大学。在任教，然后呢他专攻就是各地的选举，世界各地的选举。那他 cover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候，他已经报道过或是参与过或是去研究过数百场全世界各地的选举，那他这次也来到台湾来看这场选举。那他跟我说，我一点都不担心台湾，而且呢他说在台湾他是让我感觉整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没有他在土耳其啊或是阿根廷啊，就是他过去一年在任何地方看到这种很紧绷的这种分裂，然后呢你这个选民的参与度也都是高的。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欣慰，我之后就有在我的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分享，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有时候真的要去跟其他人比一比才会发现我们其实很不错。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我想台湾人民都赢了这场选举。 Anyway，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那我们在进入就回应大家的提问之前，我想先问一下方瑜跟 Lido， 就 overall 对于这次的这投票，这次的选举，你没有什么样的就整体的气氛氛围，你没有什么感觉吗？
很好啊其实一直都很好啊。台湾的选举，就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 Washington Post 的那个，在选前两天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主笔试，就是等于是整个报社的立场，他就说，不管谁赢啊，这个就是打脸的中国，就是打脸的独裁的中国，民主的台湾打脸的独裁的中国，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候选人一直在强调说什么，我们不要惹中国不开心啊，我们不要怎么样。其实各位，你们去投票的时候就是在惹中国不开心、
yes.
就是我们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选举，而且其实这蛮不容易的，然后这个快速的开票，而且其实都是整个选举是很平顺，而且也没有任何什么重大的这种舞弊啊或什么的。那当然现在有一些网红在那边乱炒作一通，这个是我觉得是蛮莫名其妙的。不过整体而言，我觉得大家对于这整个选举就像一场嘉年华一样，就是这个而且其实都蛮符合预期的，结果是很就是民调其实是准的啦，
对，很准，从6个月前就很准了，
就是蛮夸张的一件事情。不过我自己的感受是跟方瑜比较稍微不一样，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一次选举整体的氛围就是极度无聊
很多人都这么说，是我也完全同意。
对，然后主要无聊的点是真的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方有提出一个完整的譬如说愿景或者是政策论述。当然对不起，赖清德一定会说我有提出一个希望的工程之类，但是我没有从就是 我没有感受到他真的很认真在 push 或是在推他的这一些政策，他比较像是、哦，我已经提过了，然后就站在旁边默默的看着其他的就是候选人在、可能在争执或者是有一些互动，他没有真的这一次选举的候选人的互动其实没有让我感受到说他们为了就是要把他们的理想把他们的政策推销给选民而做太多的努力，几乎没有，所以我真的觉得蛮无聊的。
所以其实最后选出来这个结果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是不是会花很多时间谈选举？
是啊是啊是啊
那我可以先讲一下好了，因为我这几天已经上了非常多的就是有一些访问啊，就英文跟中文的访问齁，那其实我可以在这边再把我这个简单摘要一下齁。我觉得民进党选成这样虽然说保住了这一个总统啦齁，总统大位，但是立委的选区掉了十席嘛。
十席
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完全没有设定任何的议题齁，那就是忙着疲于奔命的去回应一些非常小的议题这样，然后老家的争议又拖了很久齁。那在那些五五坡的选区传统上就是国民党的选区，为什么？因为国民党从威权时期到现在一直都有很强大的地方的势力，地方的党组织，那你地方这些家族那些家族动员起来一定是比那种基本盘一定是比民进党还要强，那如果说你只靠基本盘去动员去赢的话，那最后当然的结果就会是现在这样子。好，那这个所谓中间选民的部分，你必须要开拓更多的议题，然后去主导这整个选战的节奏。可是现在这一次的选举其实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那我必须要说啊，就是这个大家如果 Google 新闻或什么一定应该会看过说我的名字其实是有出现在那个赖清德的那个国家愿景工程的外交组。那为什么会出现在那边，是因为我这在大概大半年前。其实他们很早就在做准备，就是邀请一些学者去参加他们智库的讨论。虽然说我不是民进党的，但是他们会邀请说一些各界的学者去讨论。那我真的认真的觉得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的确是蛮不错的哦。因为我们是有分我是参加外交组的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社会组啊或什么组。但这问题就在于啊，那我们讨论完了之后那些政策到哪里去了？好像也没有用在选战当中，就只有看到几场新闻记者会说我们有这个东西，然后就不见了。
对，
你有很好的内容你应该要用啊。好，那你不能说好像大家都不想要讨论这些然后就算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可惜。我自己觉得说哇，我们被邀请去，我们超认真讨论那个，不得不说郑丽君这个董事长他很认真那个他是这个青平台的董事长，他召集的那个各组的讨论，而且他每一场都参加，真的是体力超好。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OK， 那我们也愿意说 OK， 好，那今天假设政府有需要，我们会愿意贡献一些专业的意见这样等等的。结果讨论完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就是打选战之后完全每个人都在抱怨说怎么没有政策，其实是有啊，可是你要包装啊。那就等于是我们现在对不起，一开始大家好像在听我抱怨，不过这个因为你看到的就是所谓网络的声量都在柯文哲的身上。那你去看柯文哲，因为我被外媒问到超多次，就是说那柯文哲的外交政策是什么？蔡英文路线啊，那就是没有外交政策的意思啊，懂吗？就是没有外交政策的意思。那国防政策是什么？又是蔡英文路线，那就是没有国防政策的意思。他不打算提耶 ，OK？ 可是明明就是你有很好的内容，却没有被好好的包装，没有被好好的讲。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政府好像已经失去了那种在网络上面跟大家沟通的这个能力了，这其实是蛮不好的一件事。
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也有密切在观察柯P，因为诚如上集所述，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我前任，那你都会关注就是前任在干嘛。那个我关注他的政策，你看像方宇说的，就是柯P就说他想要 follow 就是遵循蔡英文路线，可是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样一句话就带过了，你虽然说你是要路线是跟从蔡英文路线没有错，可是具体你要怎么样执行，那你要提出怎么样的政策方向，你还是可以讲的。所以会基于这一些部分，我会觉得柯文哲其实真的没有认真的在做这些政策的制定或者是政策的研究，反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操作一些就是 左打侯友宜，然后右打赖清德，就是大部分都在做一些政治的口水或者是舆论上的一些空战，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非常可惜啦。
我其实刚才方宇讲到的这点，就是政策沟通这件事情，其实是刚才因为、我在录音前的两个小时，我们观世章办了一场很、非常棒的一场活动，就是选后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天。那我们大概就二十几个、业内的，然后我就不想写了啦，因为这是 invited only。 但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所有人都共同看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管是各个政策，不知道是你不会沟通呢，还是不愿意沟通。然后呢，真的有一些人，那我们好像都有，因为真的也有一些官员他真的上去讲，但他讲完了，哇，听不懂你在讲什么。那我就觉得这件事，说真的，我也在思考说那观测站这样子的角色，就我们在这一个传播链里面，我们可能是介于媒体大众传播媒体跟更高或是这个智库啊或是官员之间的这一个半媒体，那这是不是我们的工作要被他们转移？但我同时我也是觉得，你们这些肉要先出来，你们要先愿意讲，你们要先把一些东西弄出来，我们才能帮你去转移。所以我真的也希望，我不知道 我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不少都在政治工作，或者是在
还有一些人在政府工作。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讲话讲得很重，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政务官领导阶层的问题，不是一般那种就是事务官们的问题。
我说真的，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在里面的话，我们观测站，我们其实过去我跟观测站的一些伙伴，我们也都有去参加一些，不管是各个智库啊，或是党啊，真的不管大小党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愿意去一起共同去思考怎么去传达。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先有 willingness， 就是政党先要有愿意的心去传播。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感受是，好像因为2020年很清楚嘛，就是中国的威胁在香港反送中州太明显了，所以大家很这个政策非常容易的就传达出去，也被很容易的被理解。但是过了这件事情，过台湾明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政策可以讨论，但好像除了外交政策，除了国防政策，除了中国以外，是不是偏离了中国，大家就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民进党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你是一个，好像你或许出现是因为中国议题，但你现在已经不是只是我们台湾已经超越，就 Taiwan's meaning， 就我们的意义，我台湾的存在意义是超越中国的嘛，那你这个政党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把它讲出来，你可不可以把相关的政策好好讲出来，不要只有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你才能好好讲政策。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好好思考，我觉得不是只有民进党啊，其他党也都是。
我想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对我而言，这一次选战当中，除了这个我参与到一些智库的这个讨论之外，我觉得最具体的例子是那个私立学校学费补助的那个例子。怎么说嘞？就是赖清德他提出来这个说私立学校要补助这个大家的学费嘛，就是说要把它拉平，跟尽量拉平啊，跟这个公立学校的这个差距。这明明是一个超棒的政策，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私立学校学生占所有的大学生的60%哦。然后而且其实大家都对这个政策的反应是很好的，可是他提出来之后完全没有人 follow。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或是也看不到民进党的官员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棒的政策，多么需要推行，结果就没有了，就不见了。结果到时候那个时候是怎样，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学生团体、这个学生会的代表，然后就全台学生会的代表来找我、就是或者一些私立学校的老师去开记者会去谈说为什么这个政策这么重要。那我心中都想说不对啊，你们是执政党欸，执政党提出了一个超棒的政策啊，怎么就这样子了，就这样放的。然后行政院当然立刻就通过了嘛，就是从这个学期春季的学期开始就是会开始实行啊，可你也没有跟大家讲啊。那所以那个你看这么多年轻科粉，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政府也没有在关心我们啊或什么的啊，明明就是有嘛，明明就是有，可是你就是不讲。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真心的不懂说到底现在的政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自己觉得这个我在今天晚上这个 podcast 里面讲的比 那个我上电视节目讲的还要重很多，这样应该还不错啦。
可以啊，可以啊。
而且我观察 D 卡上面这个政策，甚至被很多就是这一些明明就是受惠的族群，然后去批评说，现在都已经一堆私立学校要倒要整病了，然后你还就是来补助，就是这些私立学校要干嘛？我会觉得天哪，你们这些受补助的私立学校的同学，就是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他这个政策不是要去填私立学校，就是该淘汰的那些学校的洞，而是要弥平就是高等教育的这一个经济地位，就是学生你经济地位的落差，他是要让
补助学生的啦，不是补助学校。
对，就是还很多人搞不清楚，然后在上面骂，然后就说这是为什么我要支持，就是哎，可能侯友宜啊，或支持各个柯文哲，因为民进党在乱花钱，
就是莫名其妙，然后就政府也不讲嘛，然后那你当然就是所有那些人赌烂票全部丢到柯文哲那里去啊，
嗯，
所以我觉得你看选成这样，就是40%的那种就是总统得票，然后立委掉那么多，其实。我觉得这跟这几年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民进党失去了跟一般大众沟通以及阐述政策的这个能力啊。
对，
没错没错，今天
当然也不是说他完美，就是一定也是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只是他做的好的地方明明像刚刚举的这个政策就是好的，但是大家也没有感受到，我就觉得这蛮瞎的
呀，yeah， 我觉得这个是沟通能力，我觉得尤其我觉得常常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讲到，就现在反而会让民众感觉好像是，如果我没有理解你，就是因为我受 disinformation， 我受假讯息影响。但不是所有什么你做不好，就是不是都是假讯息，我确实有假讯息，我没有要去 deny 这件事情。但是你自己的政策，你那边有好的内容，当今天有假讯息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够把提供一个 alternative， 是能够顺利的传达到民众的他们 的耳朵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很挑战，但是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好，那我觉得我们讲的真的还蛮多，我们也有多多少少回应一些听众的提问，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想我们早就已经在第一个环节，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环节，我来提出几个听众的提问。好，那在提问的部分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关于执政，接下来的执政，第二个是台湾的外交，第三个的话就是比较属于这个资讯环境的问题。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执政。很多人就问，就说三党现在都不过半，台湾民众也不相信民进党做的是不是代表台湾民众也不相信民进党做的好。好，你们怎么看这个，怎么回应？
那我觉得这个投票每一个人的这个投票会有非常多不同的理由。好，就是所以说不会有单一的任何的这个原因可以解释人们的投票的现象。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感觉。你觉得现在好像哪一个政党做得好或者哪一个政党做得不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跟真实的状况可能还是会有差的啦。那我觉得持平而论的话，民进党这几年来在我们台湾的经济表现上是非常好的。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你用任何一个经济的指标来看，包括我们的股票市场八年来 double 了，好，就是真的是翻倍上去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国民所得，然后我们的这个最低工资的成长，其实民进党这几年在这个经济表现上，那还有当然还有包括像我们的通货膨胀，其实跟全球比起来算是非常的轻微，然后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实质的工资，也就是说工资的成长减掉通膨之后是成长的，这几年都有在成长的，所以其实持平而论，民进党在经济表现上是非常好的。然而一切就是在这个 but， 你先说看你的 but 跟我的 but 有没有一样。
我的 but 是，我其实我好这几天因为大堆人都来回台湾嘛，然后英国的波兰的什么什么人都跟我讲说，你们这几年经济我觉得真的还不错，经济好的话就是基本上应该执政党都会选赢，然后但是我就讲了，这是因为你去就是来的人，你们来的这些人，你们每一个都在外面跑来跑去，你们都在国际各地来跑来跑去，然后我也如此觉得，那是因为我去了澳洲，我跑去了美国，我去了好多地方，然后我在那边花了钱，我知道台湾的 inflation 一点都不严重，但那个是我自己出去过，一般的人如果从长期都在台湾，很难感受到这件事情。 这是我的 but， 我不知道是不是符合。
没有错，对，就是说一般大众其实不会知道国际上在发生什么事情啊。
嗯、
哦，就是其实我们会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你看到的这些报道媒体等等，你其实很少会去看到说哦，现在台湾跟全球比起来，其实我们就是这个经济表现是蛮不错的，然后或者是我们的通货膨胀其实算是非常轻微的，但是你其实你就是会扎实的感受到你身边的这些物价就是在涨啊，你就是会不爽啊。好、哦，然后我刚才说要做的 but 就是说我们的贫富差距确实有在上涨，尤其是、哦、我们这几年经济成长最主要的带动是来自于高科技产业。
科技啊，对啊，
高科技产业表现无敌棒，超级好，但是其他的服务业啊或什么的就是停滞了。
在买房都是高科技业的，你看新竹，然后钱全部都进到房地产，你看新竹
相对剥夺感，
对，
就是你就会看到、没有错。没有错，就是看到相对上你自己变得，你别人变得更有钱，你没有变得更有钱，你就会觉得不开心，然后房价一直在涨、你就会觉得好像我政府都是没有顾到我。那然后最有趣的是那些高科技产业的人在赚钱的人也不会觉得是政府的功劳，他们都在投柯文哲，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他们其实不太了解什么叫美中科技战啊。OK， 你跟他说为什么现在高科技产业都是就是会那么好的功劳，是因为我们政府没有挡掉了中资没有进来，不会被美国制裁，所以然后我们现在跟这个全球组成什么晶片大联盟。哎，拜托，他们不知道这些啦。 OK， 他们会觉得说我赚了那么多钱是因为我很努力啊、哦、因为我学历很高，然后呢我们这个公司很厉害，我们有研发很厉害。他其实不太会了解说现在有什么中国跟美国、哦、这种科技战什么
大的公司方向啦，他们在底下的职员也不会碰到这些东西、
啊、对对，所以根本就是不知道说啊，原来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我们在国际上路线选择是有关的。所以说即使我们经济表现很好、其实一般人其实是感觉不到的。那当然就是执政上所有的不满意啦，这些什么房价的飙涨啦、就是对于工资的这个停滞啊等等，你当然是怪执政党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政治责任的概念嘛、那所以这又回到一开始的那个所谓沟通啊，这种宣传啊，这个的重要性，这样。
对
对，
好，
就是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可不可以说，就是台湾从疫情时代一直到后疫情时代，某种程度上活在一种幸存者偏差里面，就是其他人都过很惨、但是就是台湾自己其实内部状态不错，那只是说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疫情的时候，因为其他国家那个死亡率真的死亡数啦人数真的太高了，所以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台湾真的做得很好，而且其他国家那真的、印度啊，我们看到那个真的在街上烧尸体或什么这些画面传出来的时候，然后台湾的死亡人数真的就零零几个，所以我们当时真的会觉得很好。但是随着 inflation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冲击全球的大家都感受得到，但对台湾来讲真的是相对是小的，但是这好像就比较难感受到了、这真的需要啊，推荐大家去一趟美国你就知道了，就是台湾经济，然后去一下英国啦。
对
啊，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在论坛上面大家一直在聊的，就是我们怎么看台湾没有个小党过 5%、这是不是代表台湾的政治环境没有给小党机会了？雷董，你觉得呢？
我老实说，我每一次政党票都投小党、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体制真的对小党来说太困难，就是要突破 5% 这件事情真的不太容易。但是然后这个我不认为说这个是我们没有给小党机会，而是在整体台湾的投票逻辑其实本身就对小党比较不友善。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但是如果要根本性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直接把那个门槛往下降个一两个百分点可能会比较快。
方宇先生，
这个我觉得小党这件事情哦，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就从制度上来看啊，你如果要过5%，你大概是七八十万左右的票。七八十万是多是什么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整个新竹市再加苗栗加起来的人口吧，就是超多人欸。那 那对于小党来说，其实你平常没有什么资源，所以其实你要达到这个门槛本来就比较难，你必须要靠那个有魅力有群众魅力的那种领袖。那过去我们很不幸的啊，这个我觉得很不幸的啊，就是太阳花运动之后所崛起的这些小党，大部分的政治能量都被特定的人收割走了，例如说黄国昌，例如说柯文哲。而这些黄国昌跟柯文哲他们其实很少去谈所谓进步派的价值，比如说性别平等，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这些我们这所谓人权啊，这些那他们是比较属于英雄主义式的。那你把这些就是你所有的光环集中在他们两个人身上，而他们两个现在又走在了一起，所以其实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党啊。哦，那这个就是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可以去谈社会正义议题啊，或者这些所谓的平等正义啊这些议题的这个小党，哦，就变成只是其他的政党，就是因为没有的这些群众魅力之后呢，要再破这个门槛就会很困难。
嗯，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是，刚好就是台湾的主要政党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比起来，民进党又很会就是吸纳人才，或者是从就是一些跟他的政策或意识形态光谱比较近的人，就是又把他吸纳。
你觉得是他很会呢，还是小党不得不？
我觉得算是很会吧，因为他的体质，你会发现民进党从就是创立，然后甚至说2000年执政一直到现在，他每一次的改变都一直从外界吸纳人才进去。因为像蔡英文也是原本不是民进党的人啊，然后他就进去之后就好像有点像空降，然后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一直以来的一个状态，可是反过来国民党是一直切出去，就是不管是新党也好，就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大家去查的话，就是像赵少康啊，或者是姚立明啊，这些人就是曾经都是新党，然后或者是
黄珊珊也是哦，黄珊珊也是
啊，对对，我忘记了然后像亲民党啊，这些都是从就是国民党切出去的，所以国民党是一直在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分裂，
跟民进党
细胞分裂，
对，有点反过来这样子。但是国民党到现在还是很强壮哦，所以我觉得还也是蛮厉害的。
对，真的，这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因为过去三十年，大家都在想说国民党是不是要倒了？还在那个。OK， 好。Anyway， 想回应刚才方宇有提到的一点，就是政治明星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之前有跟一个香港的朋友聊。他是香港的不是反送中期间啦，是这个雨伞的时候的一个民运人士。那他最后离开了民运界，为什么呢？他是说他慢慢在民运界，他有个感受是他一下子获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度，那他接下来他就觉得他必须要持续这个关注度，但是他到最后他有点发现他是为了关注度而去说话。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在想，他的背后都是思考，我可以这句话能不能如何帮助我巩固更多的关注，巩固更多的票源。那他之后发现他自己变得有点民粹，或是有点变得是没有他自己的中心思想了。那他也发现他自己变得是没有办法去诉说，就是他变得民嘴化嘛，所以他最后决定他不愿意，这不是他要走的。他也觉得他做摄影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所以他离开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一直放在我心上，就一直让我去反思，就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或需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反思能力，然后要如何适时的把自己抽出，而不是像机会主义者，就是不断的为了名利而去，或是为了关注度而去讲话。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也之后变成我在看一些人的时候会特别关注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台湾到底对于小党的这个生存，刚才我们在论坛上的时候也有讨论到，我觉得大家讲到这个没有答案。我先讲，就是我们整个论坛讨论完之后，我们没有一个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但是我们又觉得我们必须，为什么会有小党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很希望在我们很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一个议题，因为你知道国民党跟民进党就是统独，最大就是统独之分嘛。大部分你去我们统独当然是一个很粗糙的方式去讲，但是主要就是对中关系之分。但有没有可能我们台湾可以不要，可以脱离这样子的对中关系之分，我们可以在 在独派上面或是在这个主权派上面有一个更多不同的声音。那这我觉得，所以我们会真的很希望第三个党、第四个党、第五个党是真的出是以中国以外的这个意识形态去讨论。所以我觉得还是很，虽然我觉得未来的小党可以生存的机会真的不大，但是还是很希望，我觉得需要有更多像 Leto 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会把小党，其实我们三个好像都是吧，就是票是政党票是投给小党的，就是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呀。
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推荐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经济民主联合啊，经民联的选前有一个声明，那选后的声明我们才正在写哦。就是选前有一个声明，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个台湾过去其实真的是这个小党的这个发展，多元声音的这个发展其实受限。我们很希望的是，正常国家下应该要是本土的政党，就是说本土政党都可以有左派跟右派的政党，然后大家一起辩论啊等等。可是现在台湾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就是我们的反对党其实都是比较中国友善，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国家认同上面其实好像有点问题，不太一定是以台湾为主。那就变成说，假设你今天要有一个政党轮替，或者是跟其他不同的政党去讨论的时候，变成他们都不是以本土为主，这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结果这几年来本土的小党们的这个发展都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可能组织上的问题也好，路线上的问题也好，再加上呢这个柯文哲整个吸走了这所有的这个能量，所以让台湾现在政党真正变成一个很不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在选后这些小党能够重整旗鼓，然后再看看要怎么样发展。对啊，不然的话我觉得小党之现在不这么比较不成器的状况之下，其实也会害到民进党，因为对民进党来说，他就会很多人就指责他什么一党独大。我一直都很反对这个标签啊，一党独大不是这样定义的，而且其实一党独大真的是国民党现在才是一党独大，在这个这个整个地方的政治哦。但是因为民进党在中央执政，但是他却没有缺乏，但是他却缺乏一个足以跟他一起讨论不同面向政策的那些本土派小党，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你一党独大，但实际上就不是嘛。对啊，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像时代力量其实这一次他的得票率是 2.57， 所以其实就差连那个政党补助款都拿不到。对
呀。
不过其实如果我们在讨论小党就是扩大参与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到有一些政党，譬如说中华统一促进党，像这样子的政党，如果说我们把得票率门槛下降到譬如说 1% 就可以有席次，那但是像这样的声音，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在立法院有席次，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议题。
没有，我觉得要啊，你就是大家都是一视同仁啊，你就是如果大家有 1% 的人或者是 2%，应该是你就是算他的席次嘛，照理说应该是 2.5% 或3%就应该有席次这样子，那就是一视同仁啊。对啊，
好，那我们继续快速讲个立法院的东西，就是也有人问说韩国瑜会不会当立法院长，然后国民党还有这个民众党会不会阻挡国防法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这两题我就先不进入讨论了。那我快速讲一下，我们今天在论坛上面也有讨论这个议题，这个说真的还要再观察，就大家继续看我们在这边做的任何的这 prediction， 我觉得都不如我们就等一下就会知道了。那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现在我们看到好像选后之后他们马上又有一些这个
不合，
这个不合，对，所以他们会不会真的合作大家还要观察。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先不做 prediction，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好，那又有人问说，那没有想选上的人去哪里呢？例如说苗博雅，苗博雅会继续当议员？我也希望那他还是议员啦。然后还有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有他们自己的，不管是家庭啊或是自己的这个想法或是未来的一些规划。方宇，你自己认识的一些人是会去哪里啊？
就是要看他原本的生涯规划是怎么样。那有些人是他原本就政治工作者，那他有很大的机会其实会留在政治圈，对，就当幕僚，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会入阁的吧。就如果你足够优秀，其实你还是有可能会去地方政府，或者是甚至是中央政府。因为有些这次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因为有很多非常优质的民意代表落选。这个所谓的非常优质，是代表说是从他的问政 哦，还有就是说到
论述，
嗯，
然后
大家可以去看公都盟的那个评鉴，
对啊，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在他们关心的议题方面，那这个、对我来说，这全台湾这次最意外的一席应该是张廖万坚委员，因为张廖万坚委员他其实长期都蛮关注教育议题，还有这个亲子的议题啊，然后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服务也做得很好。那我们只能说，就是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充满了意外跟不确定性、啊，哦，这个也是只是虽然是常态啦，哦，那但是就是像类似像这样的案例其实蛮多的。那他们之后会怎么样？这其实要看他们的人生规划是怎么样。
呀呀呀！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外交的提问，外交相关的提问。很多人就在讲那个拜登，他说不支持台湾独立。好，我想要针对这个回应一下。我有看那个影片。然后其实看到就是那支影片，就是拜登一早起床，然后要去搭飞机，就被记者堵，就是说，哎，就问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对于台湾选举的这个回应，然后拜登就回了快速讲说，我不支持台湾独立就走掉。坦白讲，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他的这个回应非常非常的 rude。但我又在仔细看那支影片，我觉得他真的就早上刚起床。他就老老的嘛，然后那支影片他就很，我觉得他很 rude， 因为他就是走向记者，然后记者问他，然后他就说不支持台湾独立。那我们知道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是美国向来的立场，因为不支持不代表反对。那这也是他们很小心，因为他们必须要就是尊重台湾的民意嘛。OK， 但我为什么会觉得拜登的那一个回应很 rude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是他讲话的方式，他回应的方式。那我看那支影片，就是他过去，然后很就一下子回完之后，马上人就讲完这句话，马上人离开。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回应方式。那当然可以用很多的借口帮他去讲，他年纪大了，早上还没睡醒，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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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但是呢，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好多好多的贺电，好多好多的 congratulations to Taiwan 等等等，他可能觉得要平衡一下，或是他对于他自己的选情，他比较未来还要选举，他比较保守或者怎么样，不想要去对让北京有什么感觉。I don't know。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回答这句他们讲过好多次的话的方式都是可以再更好的，那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知道方宇雷都怎么觉得。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高的讨论价值，因为你看拜登之前也讲过，就是针对这个议题讲过好几次的发言，但是他其中有一次就是说这个台湾要不要独立，就是这个他们要自己决定啊。
那是他还说台湾是独立的了，
对啊
，It's independent，
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不要说，干脆就是说拜登有阿兹海默症算了，就是
你说不定真的有，
你这样子要小心哦。
对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大做文章，因为就是美国所谓不支持台独，就是说我不会出钱或是出兵去帮台湾，就是。去宣扬什么台独的这些立场去背书，这个就很正常啊，因为你台湾也没有自己说你想要怎样嘛，那为什么会是外国势力去帮你界定说你是怎样的身份，你自己要讲清楚嘛。那这个台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其实也没有讲清楚啊，你但是其实对于中共来说，我们的现状就是台独了，就是你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或者是说没有你的中央政府不在北京，那就是所谓的台独了。其实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那方宇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他真的老了，真的有点惨啊，对啊，就是他状况真的很糟了，那没有，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个我们这次看到了那个贺电的这个数目，哇，多到吓死人了，
超过百
个。你看各国政府，而且是各国政府，就是跟台湾没有邦交国的那些国家，什么英国、欧盟，我刚才看了一下，哇，超多的。然后连像什么纽西兰啊、澳洲，哇，一大堆都是政府的那个直接的贺电啊。那个，
这个可以说，因为你知道拜登上任之后，真的就是努力的将台海国际化，这个可以说是部分的一个成效吗？ 好像中间这个因果关系有点难去界定。
没有没有，
但或许
这个所谓的台海关系国际化是在每一个国际场合通通都在提到台湾。那台湾本身地位 的提升其实是综合的啦，就是当然中美关系，然后中美的竞争，当然还有台湾自己本身的路线选择。因为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是选择站在中国那一边，其他民主国家还会需要这么关注我们的选举吗？就不用了嘛。我们怎么样选，我们就是站在中国那一边，那其他民主国家就是我们就会与他们为敌啦。可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些民主国家其实是寄望于我们这个在台湾这个在这个威权扩张第一线的这个第一岛链正中央的台湾，其实可以选出一个比较可以站在民主同盟这边的这个路线的政府嘛。所以他们这个当然都非常关注台湾的这个选举。那国际记者这次听说来了400多位哦。
差不多，对。
外交部的数字
发了200多。
前几天的数字是300，结果到选前这样子还又一直来，来了400多位。我听说是来到
一定是超过400多，因为400是他发的这个记者证。
对，所以就是
一定是超过。
上一次是200多，4年前是200多。大家想想看哦，4年前是什么状况？是反送中，然后习近平宣布说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然后那时候200多，然后现在400多 ，double 了一倍。那知道那个每天哇，这个学者们那个访问都接不完，
真的接不完。我这次这几天看那些学者，每一个人看到他们整个脸都垮下来，都说我现在已经接受第5、6、7、8个访问了，超累。
对，然后像我有接受到英国、瑞典、俄国、法国，然后很多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方宇，我要先。把你 stop 在这边，因为我们下一阶段我们再来聊这个外媒的东西。那我们先把这个外交的提问的部分先 wrap up。那对，就有人问我们说，可不可以把就是做一个特电的特辑？我一开始也想说，哦，好啊 ，what a good idea， 但是这对我做不完，不好意思，真的做不完。
我一开始有想到要做，有开这个，有开这个那个草稿，
对，但是
后来就爆炸了，
对，爆炸了，所以不好意思，还真的有点难。我们有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几个截图，然后但光参众议院的就已经分享不完了，
对，
那遑论还有这么多其他国家的，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先不好意思，就先不做这个贺电特辑了。但是相信你在 Twitter 上面随便你打个台湾 election， 相信那个 hashtag 就会看到很多。那但很多人都在问说，那到底这个赖清德选上之后对台海安全的影响。那我这边快速来 quote 一下今天我们论坛当中这一个苏巧宁博士、苏巧宁教授他的这个他的论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他说他也会被这个外媒问到很多很多次，就是说这个赖清德当选之后，中国会不会有更多 aggressive 的行动 ？OK， 但是他就讲到说，你看在南海、在菲律宾也没有也那边也没有 DPP， 但是你却可以看到那边的在他们的海洋安全也是更加的危险。那这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他的单方面的决定，他的行动。那我们应该要去看的是中国他的，就我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带的 mindset， 我们可能带的这个出发点是，还是说会是台湾是这个造成惹怒中国的原因，或是 DPP 是惹怒中国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要回去看一下，现在在做更多这些侵略行为或这样子的行比较 aggressive 行动的是中国。那我觉得他
这个不就是战猫在那个辩论会上面讲的吗？
嗯哼，没错。
对啊，对啊。哎，刚可行是说是战猫讲的吗？
没有没有，是
没有，就是
苏巧
宁老师今天讲的，又在回又在重。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讲的真的很好。
对啊。
好，那最后我们最后一个提问，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关于资讯环境。那这个提问非常非常的好，他就说现在有很多坐票的影片，请问我们要怎么去回应？那我们时间可能不多，那 Leto 你可以帮我们快速review 一下，到底这个坐票相关的论述是什么？
OK，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结论，就是这一个讯息呢，其实证明是错误的。那为什么呢？就是 他这个讯息是在说，就是大家可能有看到一个影片，就是投票箱的夹层里面有藏票，而且呢还挡住这个挡拍，这样子不要让人家拍摄。那关于这个影片呢，其实是在这个 TikTok 啊，在脸书啊，就是一直都很热烈的在这个传播。那这个影片呢，就是事实查核中心呢有去帮就是大家做查核，那追查出来发现这个投开票所是屏东县中正国小的第146投开票所。然后这个查核中心他在1月14号的下午去采访了就是这个主管叫汤瑞清，那他在这边呢跟这一个投开票所的主任跟监察委员呢都有去做了解。那去了解了之后发现这一个状况其实是呢这个夹层是为了要稳固纸板的这个底板，就是那个投票箱的底板。那为什么底板下面又会夹票呢？这个是因为投票前选务人员要去展示，就是说这个票轨是空的，就是里面没有任何票，然后要封封条的时候，有民众质疑说底部的封条贴的不够牢，然后所以工作人员把它翻转过来要去固定的时候呢，原本平放的那个底板就打斜了。那他这个就是这个组长他也去表示说，在这个投开票前呢跟开票后其实都有确认他是净空的。那就是这一个开票结束后呢，现场又有公告就是登记的票数给监票的民众，那目前为止都没有民众去申诉，也没有政党的候选人去提出异议。因为在现场其实任何投开票所除了有一般民众监票，其实通常政党的这个候选人也都会派人去看，所以目前都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或检举。那另外呢，就是有人会说，哎，有这个挡拍啊，就是不要让那个民众去拍，就是这个票箱。其实影片里面，如果大家有看的话，选务人员其实有要求开票的这一些人员不要去挡住票箱，让现场都看得到，所以并没有要去阻挡，要去挡拍。那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数据，就是这个投开票所的这个最终结果是一号柯文哲是104票。二号赖清德是250票，然后三号侯友宜是203票，所以实际有效票总共是557票，跟这个最终得票结果总计是符合的。那最后帮大家补充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一个选务人员去舞弊啊，这其实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因为我自己有认识一些就是很资深的选务人员，因为他们就是可能是国小的老师啊，或者是一些公务员，那在这个投票的日子就会被就是借调，或者是说去支援这样子。那他们就跟我说，其实这个刑责是很重的，所以譬如说像刑法它上面就说，如果你是意图用诈术或其他非法的方式让投票的结果不正确，或是变造投票结果，是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其实没有人会用这么笨的方式去做票。
很多人问说要怎么去回应。那刚才 Little 就解释了这一段他这个讯息的这个澄清。那我自己常常在想，其实刚刚 Little 讲了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有可能我复述这个给我相信这些内容的家人听，他们不会想要接受。但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还是要讲，你要把这些很细节的内容告诉他，让他知道我有在认真看待你这个提出的问题，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口水，我真的认真的去看待。因为去看待他的时候，我是提出证据的，让他习惯讲出每一句话的时候是有凭有据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才能真的把我们的这一个资讯环境、资讯讨论、公共讨论回归到一个真的是事实平台、事实的基础上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现在你有看到相关的讯息，帮忙去把这个查核去传播给大家。那我最后我们这个回应的部分，我想要做一个快速的总结，就是我相信可能我们听众跟你的家人或是你身边的人很多，你投的人是不一样的。好，不管是谁，不管一模就如果他跟你不一样，多去跟他交流，也尊重他的选择，然后去更多的了解你们为什么不一样，也让他了解你们为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我们的分裂是越来越小的， 我真心这么认为。那我也希望这个分裂可以更小更小更小，或许我们未来还可以成为，我们可以给美国一些经验谈，这是我们可以分享给他们的。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节新闻。好，第二节新闻的部分我们就来聊聊，就是这次外媒怎么来解读台湾的大选结果。
他已经52分了耶。
对，我们快速一下好了。我想先快速问一下方瑜，你这整段你被问到你觉得最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哪个问题比较笨。因为其实被问到大部分问题都有点蛮像的啦，就是这几年台湾的政治氛围怎么样，然后为什么执政党跟在野党的这个气势此消彼长，然后这个柯文哲现象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我被问到我最不会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蓝白合搞成这样，就是他们这个谈判的过程这么的丑但是人们却好像不会对他们感到不信任。就是对外媒来说，他们只要待在台湾待得够久，对台湾够了解，他们都会全程收看那个蓝白合的那个谈判。然后每一个人都不可思议，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谈判谈成这样，连一场会议都安排不好，可是台湾人却对他们很宽容，还是愿意把票投给他们。就是说你从他们这个开会的这种样子来看，就是说你要给他治国那超危险的。外媒啦，我就说外媒这样看，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也还蛮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是好现象啦，但是就是外媒有很多蛮多的，他们来台湾做专题，他们就问说什么是台湾认同。那这个问题我也不太会回答，我就说你会问什么叫英国认同吗？你会问英国人什么是英国人吗？你会问美国人什么是美国人吗？你会
问
这个日本人什么叫日本人吗？不会嘛。所以你问你我什么是台湾认同，什么是台湾人，我就跟你讲说哇，我从小从小生长在这边，我就是认同台湾，我就是台湾认同啊，不然要怎么样。
我就是 as opposed to Chinese identity 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对应面。你直接问台湾认同很难讲说它的 element 是什么，但你
没有啊，可是对年轻人来说，没有，对年轻人来说，我们也不用跟中国有什么对立面啊，我从小到大就生长在台湾啊，中国就是很自然而然就是另外一个
台湾认同，就应该讲都说台湾认同就是我没有中国认同就要台湾认同了、啊。
不是，我觉得不是、欸、我觉得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台湾，就是台湾，就是台湾。那中国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我们要去中国需要拿护照，这就是一个出国。就是你没有必要对比啊。但是当然是在我们的父母辈，他们的成长过程是从中国认同转到台湾认同、
啊、
那个是需要去对比。可是对我们现在这一辈的人来说不用对比啊，我们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台湾啊。
对啊，
所以那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了，你不需要再问什么是台湾认同这件事情。当然、啊、你如果要问说那不同世代的这个台湾认同的看法啊或什么的，我会解释一下说哦，这个以前人可能他们有中国认同是从比较政治上的，可是现在如果还跟你讲中国认同，
对对对，
那就是比较文化上的，就认为还自己还是一些什么什么共同祖先啊类似那样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去问那个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台湾人了这样子。
对、对，我想要回应就是方瑜讲 identity 的这件事情，因为最近也有被一些外媒邀稿，然后他们就跟他们的那个总编辑要聊的时候，我的切入点是什么，他说你可不可以聊一下 Taiwanese identity， 然后你来讲一下就是你我说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跟我要先讲一下，就是有很多外媒都在台湾，然后也有很多外媒真的很了解台湾，但是就是也有一些外媒他们是不太了解台湾的，也甚至是有可能他们同一家外媒，但是呢某一些人来台湾比较久，或是他是 hire local 的，然后有一些人他是长期在外面跑的，所以他们对台湾认知真的是个个都不一样。 OK， 所以我没有要批评为什么，我都很谢谢他们愿意来认识台湾，我也觉得台湾的声音被更多被认识是越好。但有时候你知道他们会有一些 stereotype， 那可能我们看其他国家也会有 stereotype， 就像我们看以色列我们也会有 stereotype。 那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很重要，就是当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要去化解他们这个 stereotype。 那我觉得现在让我觉得比较这一次大选让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 stereotype 是因为他们来找我通常都是因为我是他们会觉得我年轻，代表年轻人的声音，他就会很希望我讲出一个 quote， 他是马上可以放在他的这个报道里面，就是年轻人 就是挺年轻人，就是反中，年轻人呢就是 Taiwanese identity， 年轻人呢就是我们愿意跟，就是扛起我们的国家跟中国对抗，然后一直要问我就说，那你多愿意为中为台湾而上战场？然后我说 How can I answer this question？ 就是这个问题里面包含太多太多的假设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你也是对我自己不，就是我觉得不太负责任的。 OK， 好，那这个是一点。那第二个呢，我会觉得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是，现在你去看很多外媒的这个报道，很多也会把台湾的胜利讲成是台湾选择 democracy instead of autocracy，就是我们是选择民主而非威权。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人在选票，就是去投票的时候，他的心中还是想着就是中国威权跟台湾民主是有的，但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多人他们想的是内政上面的议题，
嗯，
甚至我觉得更多人是想的是内政上面议题。然后我要去跟，所以我在跟外媒对话的时候常常在讲说，真的不要再把这一次的选择认为说是台湾选择中国，或是中国或是台湾。你如果真的去看每个候选人他们的两岸政策，其实蛮像的哦。我坦白讲都是 status quo 哦。
对，
所以我会觉得你要我这样子去做，就是把 DPP 想象成是一个超反中，然后呢KMT 是一个超亲中，好像是啊，对对对，就是 anyway， 但我重讲一下。好，那我觉得就是他们会有这种叫二分法，那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去化解那个二分法。但我觉得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媒在台湾，每来多一次，每多一个人住台湾，都会慢慢来改变。那我觉得像是现在很多的，这次去看一些形容台湾的，就是第一个那个，就是开场的话，我觉得都把台湾讲得更多元了，比以前只把台湾视为是中国，就是这个在中国议题下面看台湾。我觉得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人说，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快速帮大家我们就快速进入一段广告，那我们就进入到美国新闻。那这一则广告比较特别，它是全英文的，也是鬼岛之音他们新推出的全英文节目。大家有兴趣的话听一下广告，如果这是你觉得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外语的朋友，欢迎分享给他们。
2024, it'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Taiwan, starting with the closely watch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January. In a new podcast series focused on Taiwan and the policy debates that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we bring you voices you've likely never heard before. Local experts weighing in on social, economic, and defense issue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proud to call Taiwan home.They are all determined to keep the peace against its bigger, more powerful neighbor. This is Dispatch from Taiw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Ghost Island Media. Subscribe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好，美国新闻的部分呢，我想要我们就讲一下 Nikki Haley 好了，就是共和党的选情，因为主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啦。那快速讲一下共和党的选情，就是呢，我们这个有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官石敬秀，法庭石敬秀，他是以仲裁为基础的这个法庭石敬秀叫 Judge Judy。那 Judge Judy 呢，他在前几天上周他就 endorse， 他就是帮 Nikki Haley 背书，然后他就说他是非常非常的聪明，他是我们的未来。那我觉得因为 Judge Judy 他在共和党或是在保守派，我觉得他是蛮有这个一席之地的。那他的这一个支持，相信大家听得出来 Judge Judy 他是一个女性嘛，我相信他这个支持或许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创造更大的声量。但是我今天在跟 那些美国学者在聊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悲观啦，他们会觉得说这个 Nikki Haley 他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他，但他还是属于比较在共和党里面比较建制派的。那川普他在川普之后，他很有点像是反转了整个共和党的这个铁票仓嘛，他更去抓住了这些蓝领阶层的人。那他认为这个美国学者，他认为 Nikki Haley 比较难去抓住这一些蓝领阶层，他还是比较精英，很难抓住蓝领阶层人的心。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美国新闻我们也就讲到这里。那因为最近也大家的关注都是在台美嘛，那我们今天就是好好的聊这个聊我们的这个大选。那相信在下一周我们就会慢慢 move on 了，我们就好好的在聊台美关系，还有一些后续在大选之后可能比较多的一些台美关系的进展。那我们知道现在那个 Rosenberger 还有这个就 AIT 的主席，还有美国前国安顾问，还有前副国务卿都来台湾了。
是的，就是在选后的这一天呢，美国总统拜登所派出来的特使已经抵达台湾了。那这个特使团呢，是由 AIT 的主席这个Rosenberger 所率领的这个特使团。那他是民主党的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哎，这要怎么念啊？这到底是要念英文还是念中文比较好 ？James Steinberg， 然后再来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前国家安全顾问Stephen Hadley。这两个人就是为特使然后来台湾，然后去访问包括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以及就是在野党的各个党派。那其实在过去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其实也是就是派出了这样的这个特使团啊，所以这个即使中共在那边跳脚，然后这个当然这个美国就会说这个其实是符合惯例的。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有点意外说拜登他这个被堵麦然后就乱回答一通他明明自己派的那个特使来台湾这样子就是非常的重视台湾的这样，那可是这真的是睡醒脑袋还没打开然后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讲说你这样子拜登这样派特使来会不会北京就很生气啊等等等等的，其实不用啦，北京这个看到我们民主选举就已经很生气了。那我们刚才也讨论很多，我们下周再跟大家继续讨论。
好，那我们就下周再一起讨论。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啦，我们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因为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就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有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Thank you.